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其实节期是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节期会调剂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每一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很多节期，是吧？中国人也有什么一年三节，是吧？啊，到了美国过美国的节，有些人到美国，中国人更好，美国节也过，中国节也过，样样过哈。其实你知道吗？犹太人很厉害的啊，犹太人呢当然是以犹太的节期为主，可是因为犹太影响美国，你们知道为什么礼拜六不上班吧？就是因为犹太人影响。我们同学在台湾的时候，礼拜六是要上班的，为什么不上班？一个礼拜休息一天就好了嘛，对不对？那犹太人比较影响力大一点，在美国安息日也不上班，所以呢礼拜六不上班，大家都不上班，犹太人不上班，大家跟着不上班。没有想到犹太人能够影响这么多全世界的国家啊！现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礼拜五天上班，那礼拜天当然不上班，因为是基督徒的影响，是吧？基督徒主日嘛，主日就去敬拜，去做礼拜啊，去敬拜神。今天我们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们，他们也是想到礼拜天教会有聚会就来看看啊。我们待会会给他们献上热诚的欢迎啊。那我说这个话，当然今天选的题目也是跟国庆有关系的。其实我要读的经文不光是利未记，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就打开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翻在民数记，民数记是28章和29章。但是等到我读的时候，大家一起看好了，要不然现在你看了就听不见，就跟不上了哈。那上一礼拜我们曾经讲过啊，讲过这个一些侍奉的原则，讲的题目呢，还有人不太明白，我再稍微说一下。有一位姊妹问我说：“那你说圣经里矛盾？”我不是说矛盾，我说约书亚有点矛盾。上礼拜我们讲什么？上礼拜我们说约书亚呼召以色列百姓，每一个时代都有属神的人，神所兴起的人，给神的儿女挑战，要他们侍奉神。约书亚在挑战的时候，让以色列人 commit， 要献上，要确定要来侍奉神。好了，等到来来回回讲完话以后呢，他们因着过去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祖宗身上所行的神迹各种的带领，他们说我们要侍奉神了。可是很稀奇一件事情，等到他们说我们愿意侍奉神的时候，约书亚反而跟他说你们不能侍奉神。为什么不能侍奉神？给他的理由也许我讲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时间稍微短一点啊。因为几个理由，第一个，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第二个，神是祭邪的神，第三个，神不能赦免你的过犯。我已经说了，在新约里面这些条件都已经改变了，但是有一些原则不改变，神仍然是圣洁的神，神仍然是祭邪的神，神仍然不赦免，除非有一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使我们所有得罪神的事情，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之下，在他的公义之下，能够来遇见神。但是其实不能侍奉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哎，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他了吗？是，认识的很有限。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当然以后约瑟也告诉他说，你们要与神立约，侍奉是一个约，当我们愿意侍奉神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承诺。但是不是照我们自己想法怎么侍奉神啊？有些人说，牧师你不要讲那么多反面的事情吧。其实不是讲反面的事情，有人说，那你说说看哪些地方我们侍奉神不是合神的旨意呢？我告诉各位，要鉴别真钞伪钞的办法，你知道怎么鉴别真钞伪钞啊？只有一件事情，你越仔细认识真钞，就越知道认识假钞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侍奉，你必须读圣经。你不读圣经，常常出来就是伪钞，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一件事情当你不提防的时候，慢慢在教会里面成为文化，成为习惯的时候，很难改，很难很难改。如果一件是错的事情，将错就错，一直下去，根本没有人会发觉。那有些人说，哎，牧师你不要这么急嘛，等到下一个 generation 出来就好了。谁告诉你的？ 因为进来的人都有不知不觉养成很多不对的习惯，一个 generation 两个 generation 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好好读圣经，让圣经改变我们。其实呢，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以为在侍奉神，用最好的方法去想，我也不能天天盯着哪一些对哪些不对，一直到我们自己成长作废，哎呀，原来我从前这样侍奉神是不对的，那就行了。不是牧师来告诉各位哪些对哪些不对，这样子的话没有结果。一定要我们自己好好的来承诺，来读圣经，因为侍奉神是个承诺。你如果不肯好好的追求神，不肯好好仰望神，不肯好好依靠神的话，你的侍奉是非常困难的。哪怕把事情做好了，不一定讨神的喜悦。大家都知道这样经文是吧？以后有一天，那些人也医病赶鬼，行了许多神迹，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有这样事情发生？不是一样他们医病赶鬼传道吗？但是耶稣说我们不认识你们。我们就要想怎么样我们会避免一方面侍奉到最后不被神接纳，这是一个严肃事情，否则我们一生是浪费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上个礼拜讲的信息，今天我要讲的是讲到怎么样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做节期，什么叫长献的燔祭。你知道以色列人庆典是以献祭为中心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是以侍奉为中心的。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在讲摩西时我说因为约柜是整个以色列人中心，这个从预表的上来讲，他安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安营的时候，他把会幕放在所有以色列人最中间，会幕 Tabernacle， 今天中文新约的翻译叫做道成了肉身 Tabernacle， 这个字当动词用 Tabernacle，神就 tabernacle， 什么意思？把会幕建立在人间。这个会幕是谁？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会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约百姓的侍奉应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且这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不仅是侍奉的中心，应当是生命的中心。生命的中心不是仅仅讲一句话而已，有很多实行的事情，实际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献祭，看见他们有很多的活动，看见他们有侍奉，这是旧约里面非常生动的图画，要叫我们知道。这里呢，在民数记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个字，刚才我们读利未记是并没有出现，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现在跟我看一看民数记，民数记第28章29章，这里出现一个字叫做长献的燔祭。当然28章29章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长献的燔祭，一个是节期。今天我们过节，我们先从节期看起。刚才我们读利未记里面讲的有几个节期啊，大家注意到没有？五个节期是吧？利未记提到五个节期是什么？一个是月节，一个是什么？月节完了以后有五旬节，五旬节是七个安息日之后再加一天。然后呢，还有祝棚节是吧？还有赎罪日，最后还讲到安息日，这是旧约里面重要的节期，利未记里说的。慢慢你再看到民数记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些。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侍奉？就是过节，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大大的庆祝，献上许多的祭物。刚才我说了，不仅是他们侍奉的中心，也是生活的架构。因为以色列人，神呼召他们做选民，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身份和地位，只是他们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做，神的旨意活，这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信仰的生活，在礼仪部分，就是指的献祭部分。我上次不记得什么时候讲过，我说以色列人两件最要紧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律法，对吧？一个就是献祭。大家还记得吧？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献祭是律法的一部分。因为说到人的生命不能满足神的时候，需要献祭来补偿，需要献祭在神的面前认罪，而且献上祭物，以祭物代替他，使他能够得神的悦纳。这是犹太人最基本的理解。但是弟兄姊妹，从礼仪部分来讲呢，倒过来，礼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实行的路。在礼仪背后，如果你不明白律法，你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太多意义。但是呢，照着律法献上，照着神所规定的献上，可以了，满足了。 就好像很多人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真正要明白神对以色列人管理跟带领跟在他们身上所盼望得着的一些要求，还是要回到圣经，回到旧约里面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们，立位记这一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研究圣经的人知道，这是什么？立位记是侍奉手册，是侍奉的守则。神的儿女不仅是祭司要知道，以色列百姓也都要知道。为什么？因为祭司若是不按照律法来献祭的话，他的祭不蒙悦纳。那你想，这个人要去献祭，如果找到一个不知道献祭、不知道规矩的祭司，他做的白做。所以他也要看着按照律法，祭司是不是照着律法的要求在那里献祭，使他的祭物可以蒙悦纳。今天我们讲到很多教会的侍奉，有弟兄跟我说，这些事你在圣公团讲就好了。不错，圣公团要讲，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 transparent， 应当是透明的。我们怎么侍奉神的儿女，你应当知道。如果我们侍奉不合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看见要责问的，为什么你这样做，什么原则你这样做。当然我不希望你抱一个挑战的心态，为了要求全，为了要责全，叫我们更加正确的侍奉神。我说的侍奉也不光是牧师，我把圣公团弟兄姊妹们，把所有弟兄姊妹们都看作像以色列人一样，是要明白侍奉神的。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提问题，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对哪里不对。有些时候你跟弟兄姊妹们谈话，会发现他属灵的光景到底在哪里。是每个人不一样，而且不一定信主的年日久就一定很懂，这个当中还要经过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下的功夫和花的代价，所有的经历走过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很多人不读立位记，但是就对犹太人来讲，立位记是很重要的根基，因为这里讲到什么叫侍奉。我自己花了一点时间写立位记的讲义，也加上了一些我们所领会在新约里面的应用。如果你有兴趣，我不是需要做广告啊，我写了一本书，你们要就来跟我拿就是了，来看看立位记里面信息到底什么是最要紧的事情。这里最重要的告诉我们，要献上燔祭，献上许多的祭物。好，我们刚才讲要给大家看民数记，大家来看民数记第28章第1节，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民数记第28章第1节到第6节，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来读好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的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1只，晚黄昏的时候要献1只，约用细面1法10分之1，并捣成的油1新1/4，调和作为素祭。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是也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哎呀，弟兄姊妹，我发现我灵里面已经觉得，有些人说你念这些旧约干什么？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啊！你不要骗我，你心里这样想，你告诉我啊！我知道有人这样想，其实不是。这一句话“常献的燔祭”在旧约里面出现次数不晓得有多少，而以色列人属灵光景的好坏，不是看他们过节怎么样，而是在于每天每天照着神的定规献上1只燔祭，早晨1只，晚上1只。有些人有联想力，马上想到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中间，很多人被教导我们早晨起来要祷告，晚上要睡觉以前要祷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根据常献的燔祭。因为我们的理解，常献的燔祭从前是借着旧约，借着礼仪，借着羊羔献上，残疾无残疾1岁的羊羔公羊羔献上作为燔祭。这个燔祭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馨香的火气啊，馨香的火焰，圣经里讲那个火焰那个香味是神的食物。当祭物焚烧成灰的时候，烟气上升成为神享受，这就是神的食物。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被教导早晨起来祷告，晚上起来祷告，为什么？谁教导我们的？ 我告诉各位，两千多年来那些敬虔的神的儿女，敬虔的神的仆人，就是从这里得到灵感，这个叫做长线的繁祭。弟兄姊妹们，属灵光景的好坏，不是你看你礼拜天来聚会没有，是你平常在家里有没有天天跟主有交通，天天跟神有祷告。有一姊妹告诉我说，她因为从前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她祷告每天还有了啊，很不错了，每天祷告。为什么？这个传统怎么来的？长线的繁祭。你说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说旧约的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很有名的布道家，很有名的解经家，在英国上两个世纪，叫做斯布珍，他写了一本灵修的书，叫做 Morning and Evening。 为什么叫 Morning and Evening？ 就从这里得到灵感。第四节，早晨要献一只，晚上要献一只。弟兄姊妹，不是我一个人读旧约，如果你读旧约在这里不能发生联想，就很奇怪，说真的，对不对？很容易联想到以色列人来献祭，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早晨祷告，晚上祷告。我的连襟叫着李红旗，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个牧师，爸爸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跟他一起祷告，用台语祷告。我每次听他讲，我就非常亲切，是跟小孩子祷告。他到了我这个年龄，他跟我差不多同龄，还是早晨说晚上说，晚上祷告是这样祷告。他还有一个祷告，吃饭的祷告，谢饭的祷告，他只会用台语祷告，因为从小养成习惯。弟兄姊妹们，晨更非常重要，晚上祷告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跟神关系维持的一个最起码最基本，叫做长线的繁祭。你知道吗？以色列的立位记里面规定，我们圣坛上的火，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祭坛上的火怎么来的？从天上降下来的。当摩西、亚伦第一次亚伦就职的时候，从天上降下火来，所有的火凡祭物都焚烧。这个火需要不断的焚烧，靠什么焚烧？正常的情形靠着祭物焚烧。不仅是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燔祭，还有很多神的儿女甘心祭献上的，许愿祭、还愿祭献上的，平安祭献上的，还包括素祭。素祭是配着燔祭献的，这里讲铜线的素祭，献祭是面粉，基本上是面粉。怎么烧法？他不能自己烧，浇在这些祭物上面，还有油，献上油，青橄榄油做的奠祭啊。今天保罗讲的话说是，我被浇奠时候到了，他说他的时间快要到了，神要接他去了。但是保罗用了一句非常非常谦卑的话，是跟着神儿女的奉献把我也奠上。他没有说我是燔祭，他说神的儿女，今天我所牧养所带领的教会，他们跟随耶稣，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他们跟神的关系很好，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我也一同被浇奠其上，我就满意了。保罗是这样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的思想，保罗是个犹太人，为什么有这样想法？因为旧约告诉他的，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的命运是在一起的，神的儿女好，属灵光景好，整个的教会就复兴，不是传道人的问题。传道人好了坏了当然会影响，但是不一定能影响。神的儿女好就是好。所以大卫说，我看见我的神的百姓，他说诗篇十六篇说是神所宝贵的。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所讲的话是为新约的基督徒讲的，叫我们知道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个叫做晨，早晨的叫做晨，叫做长线的燔祭，早晨一只，晚上一只。如果祭物不够怎么办？很简单，祭司就要劈柴，把柴烧在坛上面，让火不熄灭，等到祭物来了就不用加柴了。柴是十字架的功课。当神的儿女没有奉献的时候，那些人，有一些人特别要背负十字架，维持在神的面前圣火不熄。弟兄姊妹，这是我的领会，恐怕不是我一个人这样领会，历世历代所有传神的福音的人，他如果读圣经读旧约，不会不想到这点。一个教会的兴旺不是打摆子，一下好一下坏， 是神的儿女每天日积月累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神的面前读经，在神的面前奉献，在神的面前侍奉，每一件事情都是日积月累起来的。最近我是掉了很多磅，为什么？每天运动。从前我犯一个错误，一曝十寒，今天心情好了，起来运动啊，很高兴，看见有点天气微微下雨，不去了啊，不出去走了。你想这样会有果效吗？不会的。那些注重身体的一定是 discipline， 有约束的，一定有很严格的生活。做运动员你不能放松的啊！现在篮球季节又快开始了，又开始了。那些运动员是不是球赛完季节完了以后就不运动了？好了，等到你下一季打的时候你就打不动了，跑不动了，就被淘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长线的繁祭做到我们每天的生活，讲到每天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操练，也是我们必须的操练。没有这个操练，基督徒不会刚强。你哪怕听多少次道都没有用。你说哎呀，受了感动，我自己读经读不出这些亮光来。你不知道，你虽然没有亮光，神的话在你心里会影响你的生命。我认识一个姊妹，他是学员传道会带他得救的，也许因为刚刚信主，所以那些带他得救的人说，你不要贪急，每天读一节圣经就好。这个姊妹认识我的时候已经做基督徒做30年了，每天一节圣经，每天一节圣经。我说那你吃得饱吗？他说有啊，这节圣经伴随我从早晨到晚上，我把它背下来，每天背下来。当然他不是只看 一节圣经哈，一段经文中间看一节把它背下来。为什么神的话语当我们寄存在心里面？刚才黄彦佐引用诗篇119篇带我们做刚开始的时候宣召的祷告，诗篇119篇11节跟第9节也这样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语。弟兄姊妹们，当你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的时候，每天每天你就因着这句话得的力量，得的生命，得的帮助，得的恩典，得的智慧，得的权柄，得的能力，都从神的话语来的。每天一句话，不要吃隔夜的玛拿，玛拿是每天每天每天捡食的，对不对？我们读民数记读到出埃及记，就讲到摩西告诉他们说，每天收取粮食，这是什么？每天要吃饭，每天要吃饭。有很多人呢出去旅游度假，吃了很多很多，回来还要节食。不是的，每天每天好好吃。是有时候你要吃多了去运动，是每天的生活，不是一曝十寒。弟兄姊妹们，但是安息日有没有作用呢？有的。你去读民数记，他告诉你安息日所当献的祭物，我们来看一看。第9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羔羊，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等等等等。然后他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第10节，那长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在外。弟兄姊妹，你看，安息日献上双份。平常日子两只公羊羔，早晨一只，晚上一只，安息日呢加两只，刚好双倍。那弟兄姊妹，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一个礼拜一次，今天基督徒用主日来代替安息日，在这边聚会活动，在那里敬拜。我们参加主日学，听讲道啊，有时候讲得好，弟兄姊妹们觉得很不错，有时候也会偶尔来告诉我，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那其实我不需要这么更多的鼓励，反正你好也是这样，不好也是这样，反正每个礼拜我也讲，对不对？不鼓励也讲了，但鼓励有点好处啊，但是不要随便鼓励，免得他得意忘形了，对吧？你说我们聚会今天有神的话语供应，那你平常日子呢？一个礼拜才吃一次，这是什么？骆驼也不能这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安息日讲到节期，特别是享受，至少在这边预备好了粮食，预备好了信息，其实呢，有时候也是开胃药。你平常读圣经没有什么太多的领受，哎，今天发现说，哎，忽然这节圣经有解了。有很多人是鼓励这样子的，把主日讲台信息回去拿去重新研究，有的有些教会这样做的。 使你更深入进入神的话语。我每个礼拜给大家准备的信息，我不一定都讲完，也有很多的内容在其中，你可以去研究。别的我不敢说，这是我花了功夫的，预备送给大家的。很多教会有这样的理解，安息日主日聚会是什么？是个庆典。刚才我们讲庆典，一个礼拜一次庆祝，弟兄姊妹们见面的很热闹，很欢喜，是过节的气氛。但是最要紧的庆祝的内容是神的话语，因着神的话语叫我们得的力量，叫我们得的安慰，叫我们得的帮助，叫我们能用神的话语去安慰别人。因为神的话语感动了我，叫我里面有东西可以帮助别人。前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讲，我们去看那个很不幸那个家庭来这里待产，结果足月40个礼拜之后生下来是胎死腹中。弟兄姊妹们，谁能帮助他？谁能帮助他？那天我一面讲朱一西牧师的见证。朱一西牧师，我说过三个月之后他的太太不能保持，丢了，从此不能再生育，他是很严重的肾脏病的人。这么巧，他也是一个女儿，她也是一个女儿，所以那太太听了话以后，一下子她的防线都崩溃，开始崩溃，你知道吗？开始接受人的安慰。很多时候人绷着不肯接受安慰，因为好像接受了安慰，她就忘记她的女儿一样。但是真正的安慰能够有医治的能力。我用诗篇23篇讲给她听，她的心苏醒过来，回转过来，开始流泪，感情冻结的感情开始活动了。这两天我跟他用微信通话，他先生告诉我说，我们两人感情，夫妻感情比以前更好。因为他告诉我，这样说起来不要紧哈，他说我们想如果有个孩子，我们就不会那么天天争吵。有多少家庭这样想的？他说我们生了孩子以后就不会天天争吵了。哦，我说慢慢，两件事情，生孩子跟夫妻争吵两件事情。现在因为失去孩子，他们很多彼此安慰的机会，灵里面的沟通，他们两人感情，他告诉我比以前进步多了。神的话语能安慰人。这么巧，上个礼拜一我又见到朱一西牧师，他来主持一个丧礼，就是 Esther 姊妹，他过去了。所以这个圣面也讲哈，我们节目单上面祷告单上一直说为 S 祷告，希望神医治他，其实我知道这个是消息不准确，其实他家里人祷告希望主快快接他走，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了，最后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有一天就走了。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每件事情例行公事啊，这就是我说世界上的方法，我们都是一样的，希望他活着，你怎么不祷告主呢？主说我要接他去，你说主啊你把他留下来，你这祷告会不会有果效？再跟神拉锯战怎么样呢？怎么拉不过嘛。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神也要接我们走的。我第一次在祷告聚会里面为了一位姊妹祷告，希望主快快接他走，祷告完了之后众人侧目，我里面受感动，我就这样祷告。我们都是讲好话的，那位老姊妹而且是个侍奉主的人，非常有能力侍奉主，很多时候她祷告病人就得了医治。侯老姊妹在新竹，在台湾，那天我为她祷告的时候，我清楚知道说主说要接她走，我就这样祷告出来。你想那个教会是不是生过气？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听见主的声音，你不要随便祷告人人都死啊，千万不要每次祷告聚会都没有人敢来请你祷告的，对吧？你说、啊、神要接他走，不行的。要知道说在你里面神怎么说话。那天我很清楚，我太太记得这个事情，很清楚知道神说要接他走。你知道吗？以利亚要走的时候，以利沙知道，先知的门徒来问以利沙，今天神要接你师父走，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照我们的想法的，这个是我们很愚昧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应当清楚神的旨意和带领，每一件事情好好寻求主，不是很方便很轻松的，在家没事干的，在于你跟神的关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 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